前证照。那第一个手机拿到成绩单，然后呢，当然第一件事情，我认为各位如果对成绩单上面的成绩有所疑虑的话，其实你是可以申请复查的。有人说复查有用吗？大部分都没有用。不过在陈主任25年的经验当中，就遇过有一个学生复查成功，从原本的私立大学变成是前段的国立大学，所以这是你的权益，花一点时间不要紧的。如果你对成绩有所疑虑，你一定要申请复查。接下来你会面临到选填志愿的问题，对吧？这个之前主任曾经稍微提过，今天再讲的深入一点。在面临志愿的时候，其实你要考虑的，主任之前讲过，就是理性与感性的差别。所谓理性，就是你可以赚多少钱，借由这张大学文凭；所谓感性，就是那是不是你的兴趣。主任之前讲过，要以理性为主。那再深入一步讲哦，很多人都会有，我大学毕业以后要不要去考证照呢？那这个就要仔细的讲了哦。如果台大法律系毕业了，结果没有考上律师，也没有考上检察官或法官，那台大法律好像就没有那么好了。如果你是东海法律系，结果你毕业你考上了律师，那不好意思，也没有人会记得你是东海法律系啊。所以如果你是文法商类组的同学，就是泛称社会组的同学，想当然了，你必须而且肯定你要去拿到一张证照，而且文法商的证照大多相当不好拿。简单的结论，文法商类组的证照，除非是大家都可以考的那种的，不然的话他的证照像会计师、律师这些其实都没有这么好考，你必须要有心理准备，在大学毕业之后，你可能还必须要花个几年时间来拿到这一张证照，这个你必须先知道。所以因此，如果是证照都重要的话，那我可以肯定告诉你，读哪一个大学并没有那么重要的，你不如把时间好好的花在拿证照上面。那其次，如果你是理工类组的，那很好的消息是你根本几乎不需要拿任何证照，你的学校跟科系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了。所以你可以到104、101去看，我之前有建议过大家哦，你看一下国内的上市上柜公司的大公司，例如台积电啊、联发科啦、乃至于鸿海啊，你可以看他们要求的都是学历而不是证照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假如你，我都是举例哦，我没有贬低或抬高的意思哦，假如你是逢甲电机系毕业的，哪怕你拿到如何飞天的证照，都可能比不上清大电机的学历。这个是现况哦，我没有去批评的意思，我也不认为我的意见有什么好参考的，但现况就是这样，以后会不会改变，我相信机会也不太大。换言之，理工科系的学校及科系将会非常重要，相较于文法商来说，因为理工科系大多不需要证照。好，那如果是第三类组，就是比较热门的医疗相关的科系，这些也大部分都有证照，而且相较于律师跟会计师来讲，第三类组的证照，譬如物理治疗师、职能治疗师乃至于护理师这些还有大家常常说的医师，其实这些的证照相对来说都比较没有那么难考。那如果没有那么难考的状况之下，那就表示说你读了这个大学，只要你正常的出缺勤、认真的读书，事实上你几乎可以肯定在毕业或者甚至于乃至于多一年的状况之下，就可以如愿的拿到证照。好，这是几个类组证照的差别。 接下来要讲的是，啊，这个证照能够立刻帮我赚钱吗？好，我们刚刚讲过，有证照的大概都是文法商类别的，就是泛称社会组的，还有第三类组的，这个都是泛称有证照的。我可以肯定告诉各位，即便你拿到了会计师或者律师的证照，你都未必代表你可以立刻有相关需要执照的工作。因为很可惜的是，台湾对于文法商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的类组，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律师变成了流浪律师，很多会计师操得要死要活，一个月也是领3-4万、4-5万的薪水而已。这个你都看过很多新闻哦。其实主任也说过，你也可以到104111去看，你会发现就算在社会组拿到一张证照，其实都不像你想象的这样薪水会这么高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现况很多程度比较好的同学会去选择自然组，乃至于选择医学、牙医、中医第三类组的主因。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社会现象，你可以发现跟美国就大不相同。美国赚很多钱的并不是医生，是律师，是会计师，还有商学院的学生。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国情，除非你有要到国外工作的打算。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台湾，你就必须注意到这一点。那医生第三类组的执照，很显然的，人的生命越来越长，其实需要医疗也越来越多，平均多10年的寿命，你可知道要多少的医疗生活在里面。所以第三类组为什么是一个日不落的一个类组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需要。这一点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，第三类组的证照只要你拿到，其实就几乎可以担保立刻可以执业，立刻可以上班，立刻可以赚钱。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建议去读第三类组，原因在这边。主任个人对什么类组没有任何个人的好恶，主任只是告诉你社会现况是这样，我相信你也听过很多。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需要靠自己的未来，需要自己赚钱，自己养活自己，还甚至养活家人的话，你可能就必须去选第三类组，因为那能够担保你离开学校以后几乎可以无缝接轨的立刻开始赚钱，而且薪资水平平均都还蛮高的哦。好，那最后一点要讲的是理工类组。理工类组很多同学要读的出发点是因为，哦，我对小时候我喜欢拆模型车，所以我就读理工类组。我在学校对物理跟数学比较有兴趣，成绩也比较好，所以我来读理工类组。或者是我很喜欢打游戏，我很喜欢打线上游戏，我就来读资工。以上的出发点，我奉劝你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理工类组在做些什么事，乃至于以后的薪资收入。由于现在科技业很发达，收入当然不成问题。不过如果那跟你的人生规划完全不同的话，你愿意牺牲吗？因为那跟你想象的可能大不相同哦。很多人去读了理工科系以后，发觉理工的科系以后的事业乃至于工作跟人的接触会比较少。如果你天生就不太喜欢跟人接触，那没关系，你可能可以适应。可是你天生如果属于比较外向一点的，你比较喜欢跟人接触的，你不喜欢太一成不变的工作的，那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可能没有那么适合理工方面的科系哦。那这些都是主任这么多年来有很多学生哦，上了大学的主任的学生，也有人已经生小孩的，在就业的，当医生，当黑手，现在在当货运司机的都有。那大家都会讲说，没关系，我最后还可以去便利商店打工，我可以去开货车，我可以考公务人员。如果要做这些工作，你何必去读一个大学呢？ 四年时间花了上百万的学杂费跟生活费，有必要吗？所以大学的目的是拿一张通往未来就业的门票，这一点你千万要记得，不是通往理想的门票，是通往就业、通往赚钱的门票。当然我也讲过啊，除非你根本不需要考虑钱，除非你是富二代，或者你想当一个永恒少女、永恒少年，那当然都没关系。不然四年时间是你人生的黄金宝贵的四年，如果要拿这一张门票，我建议你至少要能够养活自己。那以上都是主任的个人观点，未必正确。我说过了哦，这是一个非盈利纯分享的原地，如果你听得觉得不开心，没有道理，你不用来跟我争辩，因为我不是网红，我们中间不会有任何联系的方式，因为我只是把我25年在补教界所看到听到的借由这个管道跟大家分享而已，我不是在靠这个赚钱的。好，以上跟大家报告完毕，这里是主任跟你说，我们是一个非